A1 上有自己有 FM 91.9，大家收听紧嘅系 FM 91.9，星岛 A1 中文电台，我系康翠莹。
FM 91.9及 FM 100.7，星岛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杜鲁多今日会就特朗普威胁征收关税同各省长市长会面。以色列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今年第三季本国消费者债务破纪录，增至25,000亿元。而家由乌永桥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喺主要新闻方面，总理杜鲁多今日下午5点会同各省长进行视像会面，讨论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威胁对本国进口货征收25%关税的事。国会下议院昨日举行紧急辩论，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说，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出口市场，包括石油、电力和关键矿产等必需品。方慧兰又说，加美两国已经加强在边境合作，阻止芬太尼等毒品流入。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就质疑杜鲁多和联邦政府欠缺应对特朗普的方法。博励治说，特朗普已经胜选3个星期，当大家以为联邦政府已经同各省做好充分计划和准备的时候，面对威胁，杜鲁多政府的回应只是安排一场视像会议。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由当地时间星期3凌晨4点，即是东岸时间昨晚9点起生效，暂时未见重新爆发战斗的迹象。协议公布之后，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揸车尝试返去南部的家园。黎巴嫩多个主要城市前往南部的公路出现很长的车龙，不过以色列军方警告，较早前向黎巴嫩南部发出的撤离仍然有效，呼吁区内居民立即离开以保安全，但是未有交代在停火协议之下是不是维持攻击。停火协议包括在60日内真主党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政府军将会接管以黎边境，进驻至少5000名士兵。另外，美国和法国将会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机制，但是美国不会派兵到当地。各方亦都同意成立一个5国组成的委员会，由美国担任主席，包括法国等，以监督停火落实情况。双方战斗持续近14个月，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摧毁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杀死真主党领袖纳兹鲁拉和多名高层指挥官，说真主党已经不再一样。停火协议禁止真主党重新武装，如果他们敢做，以色列将会严厉回应，强调除非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可以安全回家园，否则战事不会结束。真主党说，是不是遵守停火取决于以色列明确不会再发动攻击，重申不容黎巴嫩利益受侵害。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对达成停火表示欢迎，或是迈向稳定和地区和平的关键一步。回来本国，两间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和 TransUnion 最新发布的报告说，很多加拿大人面对生活成本上升，令到债务越来越重。今年第三季度消费者债务增至破纪录的25,000亿加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1%。其中拖欠信用卡还款的客户增加去到13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Equifax 说，随着节日消费旺季到来，呼吁消费者不要再拖欠卡数，否则会令到借贷成本越来越高，亦都会影响到信贷纪录。另外，报告亦都发现，本国新移民和过去1年至3年内第一次借款的消费者出现拖欠还款的情况增加得最多。不过，在最近本国减息以来，拖欠还款的速度已经放缓。新斯高沙省省选执政的进步保守党取得大胜，省长休斯顿预计将会可以获得连任。他说，这个是莫大的光荣，可以为省民服务多4年。环球新闻报道，进步保守党在新省议会取得41席，成为大多数，新民主党和自由党分别只有10席和3席。总理杜鲁多发声明祝贺休斯顿带领进步保守党胜出选举，期待和休斯顿继续合作，包括在改善医疗、起更多屋、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等方面。省警正追缉一名持枪和危险的疑犯，说他涉嫌在皮尔区401公路向多架车辆开枪。警方说，昨日清晨大约5点，接报在密西沙加市401公路近 Dixie Road 有一名男子向经过的车辆开枪。 City News 引述救护消息说，事件中两名男子受轻伤。该名男子之后被指在401公路近410公路的位置，从一架电单车司机偷走车辆之后逃去。那架车辆没几耐之后在伊图壁谷的 Fascon Drive 被找回。省警说，疑犯是黑人男性，年约25至35岁，身高大约5尺10寸，头发长和窄边，案发的时候身穿牛仔裤、蓝灰色 T 恤。警方说，公众如果见到疑犯，不要尝试接近他，要立即报警。墨西沙加市有两名男子假冒政府职员入屋行劫，并绑住屋内的儿童，被警方拘捕。事发在上个星期一，现场在 Lakeshore 及 Long Park 附近一个住宅，当时屋内有一名儿童和一个在家工作的人士。两名疑犯假冒政府职员敲门，当时儿童应门，疑犯持枪入屋行劫，并绑住屋内的两人，之后坐上第三名疑犯接应的车逃去。警方说儿童受到轻伤，警方之后追踪和拘捕其中两名疑犯，其中一名疑犯之前因为一宗枪械和抢劫相关的控罪被判监四年，获得法定释放，并居留在联邦假释设施。另一名疑犯本身亦都因为其他案件而有释放令在身，需要受到 GPS 监控。 Sheridan College 宣布，因应联邦政府政策改变，将会暂停40个课程和检视另外27个课程，亦都会调整人手。早前联邦政府宣布会在未来三年削减大约30万个国际学生签证。 Sheridan College 发声明说，表示预计未来几年学校收生会下降三成，明年财政年度会损失大约1亿1200万元的收入，学校会开始削减行政人手，但是无可避免地要暂停部分的课程。 Sheridan College 在宾顿市、密西沙加市和奥尔维克有三个学校，合共有4万个学生。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今日和明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第八届执委会年度会议。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说，今次大会将会搁置中国大陆和台湾入会申请。报道说，因为一个中国的棘手政治问题，成员国没办法对台湾入会资格达成共识，今届会议只好搁置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申请，并会优先讨论哥斯达黎加的申请。CPTPP 的经济规模大约占全球 15%， 本国为创始会员国之一。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南韩访问，并获南韩总统尹锡悦在龙山总统府接见。尹锡悦说，为了应对俄朝军事合作引发的安全威胁，韩方愿同乌方一起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乌梅罗夫说，好高兴见到两国通过多渠道密切沟通和合作，并感谢南韩伸出援手，说南韩提供的援助对乌克兰民众起到实质性的帮助。这节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接着是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黎智英第五日出庭自辩，他承认曾经单独同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同对方提出美国可以制裁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对于《苹果日报》曾经报道黎智英出席何俊仁主持的网台节目的时候，曾经提到他和蓬佩奥见面的时候提出美国应该制裁镇压香港示威者的人，黎智英在庭上说不记得有没有在节目中讲过类似的事，但是既然报道这样写，他没有理由怀疑真确性。对于重返证人，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在审讯期间指出，饭盒会期间黎智英会谈及对时局的看法、政治取态，并提出偏采政策。黎智英否认有关的讲法，说饭盒会中他会回答与会者的问题，同时进行讨论，但是就没有提出偏采政策。法官李云腾问黎智英会不会就报道的角度下达指示，黎智英说每名记者都有不同的撰文风格，角度由记者自行决定，又说自己从来没有在饭盒会中作出任何的偏采指示。中国中央政府送赠香港的一对大熊猫安安和可可，下个月8日将会在海洋公园的四川奇珍馆正式同公众会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会同海洋公园会在前一日的下午举行亮相仪式，到时将会一并公布大熊猫命名和绘画比赛的结果。文体旅局说，一 一对大熊猫已经在上个月的25号完成检疫隔离，现正适应新的栖息地，状态良好。海洋公园正安排不同的人士，包括赞助人和机构、其他合作伙伴、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和基层家庭等，以小规模的形式探访两只大熊猫，同时让他们适应参观者到访居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以香港大学校监身份委任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为香港校委会主席，为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任期由明年1月1日起生效，为期3年，接替任期届满的黄佩斯。香港大学发表声明，说尊重委任决定，港大会继续在学术研究、人才培育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追求卓越和作出贡献。73岁的黄东胜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毕业，他曾经任银行工会主席、贸易发展局成员、科技大学校董会成员和教资会成员，他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台湾前总统马英九邀请中国大陆学生访问台湾，今日起展开9日行程。学生团由北京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率团，成员一共40人，来自北京、清华、复旦等7间大学，当中包括奥运金牌得主、乒乓球名将马龙、射击女将杨善，他们都以学生的身份参与。台湾自由时报引述知情官员透露，这个参访团不是一般大学生，7间学校的学生全部都有共青团团员、共产党储备团员或者正式团员的身份，而且每间学校都会派党干部去到台湾监督，质疑他们来台湾统战。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说，相较过往近期中国到台湾交流人士背景越来越特别，可能经过精心挑选，由今次活动内容来看，目前未有太大的国家安全疑虑。马英九基金会亦都反驳说，中国大陆的制度和台湾不同，有中共党员身份根本不足为奇，同有民进党身份的台湾民众去大陆并无不同。中国内地受到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等地出现强雨雪天气，气温大幅下降，首都北京昨晚出现入冬之后第一场降雪，而在黑龙江和鹤岗等地都出现特大暴雪，其中鹤岗在24个钟头之内累计降雪量达到49.7毫米，打破历来同期纪录。呢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系财经消息。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9603点，升443点；日经指数收市报38134点，跌307点。呢节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